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日子很吉祥，刚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我们一般叫做浴佛节。为什么要浴佛啊？我还听过金老师讲啊，那浴佛的那个仪轨上啊，还有人在计较，你把那瓦水到底要从肩膀浇下去，还是从头上浇下去？这些都有些计较，但是我觉得各种。你只要根据你自己所观想你要表的那个意啊相称其实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在遇佛啊，但是遇的是什么佛啊？用圣言量遇的是自信佛，你能够让你的心啊跟你的思考方式尽量能够跟圣言量能够相应啊，这是真正的遇佛啊。如果你就在外向上取着那些仪轨上啊去计较分别，反而失去了浴佛的意思。浴佛结果是要得清净心，而不是要得到分别心啊。好，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一个结论，先看经文好了。经文在3112页，3112页上礼拜谈到了佛是依住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智慧的状态，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么讲了半天，结果是无所住。那么无所住这个事情，后人不容易懂。但无所住怎么能够得什么东西呢？于是最后我们上礼拜谈到了两个须菩提所问的问题，在3112页倒数第四行，哎不对，倒数26行，须菩提就先问说：“世尊啊，难道你不是住在第一义啊？”住的意思就是作证了啊，你不是作证了第一义，取了第一义的这个智慧啊，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佛却跟他回答说不是的。然后他就相翻了，这底下这个问题，释菩提当然也知道佛一定会答佛，不过他就两边都要问嘛啊。难道你是住颠倒见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这当然也不是嘛。那你不是住第一地，也不是住颠倒，那你是住哪里啊？那这一切的真理不过就是这两边呢、啊、那你到底住哪一边呢？那么底下就说了，世尊啊，如果你不住第一中得，你也不住颠倒中得，那不就没有世尊，也不会有人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佛也说不对的，我是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时候得什么呢？得无所住。无所住其实就是无所得的意思。得无所得，我们说无所得啊。所以得无所住，无所住不住什么？因为我们心只行分别境界，所以你要说住，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依住处。而在佛的智慧中，没有一切的恶法。我们说啊，一切的恶法是世间啊，无恶法是出世间，而佛已经能够出离世间三界六道的因果，所以呢，他不住世间，那不住世间也就无所谓出世间。这个观念呢，我礼拜三讲课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很早以前，我曾经在这堂课我也讲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像以前我是从大溪迁到中和，再迁到台北来。那个以前在大溪的时候，曾经来过台北玩一次，觉得台北很好玩，比乡下好玩多了。于是那个时候就很每次都吵着要到台北来。我妈就说：“你把这碗饭吃下去，就带你到台北玩。”每次不吃饭的代价就是换这个代价啊。那最后搬到台北来了，我妈妈还是这样的骗我。那个时候的台北对我来讲就是西门町啊。当时的新公园，现在228公园啊，那228公园的后门还有酸梅汤可以喝，就把那个形象当作那个地方都在台北啊，你去得到那个受用到了台北。那后来我这个学习到佛法，有一个学长讲空义，他这样的解释啊，说什么是空义啊？空义就是说你当你在外县市的时候，就有个到台北的想法，对不对？那后来你就慢慢。跟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搬迁，最后搬到台北来了。你搬到台北来，你人已经在台北了，你就没有到不到台北的问题，懂吗？你说你去台北吗？你在台北啊，你说不去台北吗？ 我干嘛不去？因为我人已经在这里，我干嘛有去跟不去的想法？所以，当你已经得那个真实意的时候，你就没有得跟不得、住跟不住，所有一切的边界。道理也是一样的，在你还没有见第一以前，就有得跟不得的差别；见第一以后呢，就没有得跟不得的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当下全体皆是，就没有得跟不得的问题。所以，用这样子的解释，我想一般的学长应该容易懂啊，应该懂一懂。两边不住却有实得这个问题，那这边也就是一样。所以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我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却无所住。底下讲：若有为相，若无为相。这一切的恶法，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也是一样。为什么？有为法、无为法都是冠带名言的诗社句。那既然是冠带名言的诗社句，就是为了要去显有为的实相，所以我说无为。那如果你已经证了有为的实相，那有为实相当体全部都是无为，你何必还另外注一个无为性干什么？那全体的有为性都显了无为性的胜一谛啊，真实义啊，你就没有必要去住两边了啊。所以住两边，乃至于择一边而住都不对啊，都不对。为什么？这个时候已经证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无所住。那么你因为你证无分别智，所以才叫真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这个状态又称为一个假名，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这个时候呢，世尊为了让须菩提或者是我们末法众生更了解无所住而得，所以他讲了一个化佛的比喻。那么于是我们就要回到根本来谈，在《般若经》啊十六会当中有讲啊，般若有十个比喻，其中呢化如化是他摆在最后的比喻。那我们在色大僧论也讲到依他起相有八个比喻，第八个比喻也是如变化事，这边的化就是如变化。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变化是什么意思啊？变化照佛的神通，有叫做神足通。佛在教化的六通功德上，当然他自受用是漏尽通啦，不过他受用就是前五通。那前五通当中呢，最重要跟教化众生有关系的就是神足通。神足通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能变，第二个是能化。能变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把 A 变成 B。 那我们用世俗法来解释什么叫做变，变就是说今天这个是个法堂，如果我们都把它贴上阿弥陀佛，照空师父的意见，每一个角落通通贴上了那尊那个白色的阿弥陀佛像，你不管怎么绕佛，怎么绕佛，绕来绕去所见都是阿弥陀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拜佛、一个念佛、一个精行的一个所在地。可是如果我们张灯结彩啊，然后呢放上很多过年的吉祥物啊，或者是春联，这个教室就变成是一个喜宴的场合，类似那样子，这就是变。因为你加上因缘的条件，显现的相就有众多差别，而佛他就能够变啊，透过他的这个定果色的这种神变力呢，他可以转变，他把一个地水火风的相转变成另外一种相的功德，这就是能变。那能化，能化就是把，就像维摩诘经里面呢，维摩诘居士就伸手去啊，把相机国或者是他向他方佛国借来那个高的椅子，乃至于他后来相机国去捧来的相机国的饭来供养大众，这就是化，把他方的一个境界直接拿到，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找不到那个东西的，他就可以把他方国土一个殊胜的功德寺直接透过他的神通呢转移到这里来做一些示现，这叫做能化。所以我们把能变跟能化搞清楚，能变是不离开现地，把现地透过一种不同因缘的转变呢，它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功德。化就是把非此地是他方的一个清净功德的作业呢移转到这边来，让这边产生出如他方佛国那样子的功德，就是能变跟能化。而这两种功德都是神足通，所以大家都把神足通当作他很会走路啊，其实不是。 如其意思就是自在的意思，神都是能达，自在能达，他只要有这个想法，他就能够创造出那样子的环境，那样子的条件，那样子的因缘，就是神足通的功德。这个是约于切斯特论的解释。所以我觉得于切斯特论我觉得很好，他是一个真的是法相的宝典啊。那这边同样也是一样，可是为什么在这边要说话？因为呢，佛的真实意呢是法身，而法身呢是周遍法界而不动，所以呢，他没有在那里示现而不在此啊，他没有在此示现而不在彼，他没有此彼去来作业差别之相，他的法身功德是周遍的。当然他在法身作用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这里发生作用，那里不发生作用。可是约众生的感应呢，就有化佛的差别，所以他不得不用佛的三身的应化佛。化佛就是我们基本上讲的应，我们讲佛的法身叫做真身，那么佛的随众生心感应的身就要叫应化身。这里所讲的化佛就是我们讲的应化身。应化身一定要有个条件，应化身一定是随着，其实报身跟化身基本上都是应化，可是报身是对谁应化呢？对入地以上的菩萨应化。所以当你入地以后，你的智慧已经正根本智了，所以你能够见到的就是佛啊相应的一个自受用的法身。所以他可以看到，带我们一般表法的意见就是带那个 五方佛冠啊，像地藏菩萨也有啊，两种像，一个是光头的比丘像，那是应化身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是带着五方佛冠的，那就是报身像啊，他就得五方佛加持的。所以那个身他兼具了法身的功德，也显现了为地藏菩萨教化而示现的报身，报身的像。而化身的像呢，是地前的凡夫所见的啊。所以当你的心感应如此，他就会随你的心应化出跟你的所期望所祈请见到的佛本尊的像呢会一样。所以当你的那个思维修的功德，定地的功德越深，他就会跟你所修的那个本尊的像完全会相应示现。这个就是如化的意思。那么所以这些比喻呢，所以我们在化佛经常讲啊，比如说我们当代大概最典型的就像是这个藏传所谓的这个化身啊。那化身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由前世仁波切的遗言交代，然后由他的弟子在上师灭度以后呢依着他的遗言交代到他所指定的所在地呢，经过一点检责，把那个灵童找出来，然后还是要去教导他，因为不教灵童不会自动成为那个转世仁波切的功德力，所以他还是要经过这个转变他教化的功德事。那你会发现这样子的灵童，他的学习就会特别有力量，特别有殊胜的这个学习的功德，所以他还是要生生世世再来，透过一个跟一般人学习的过程，可是他学习会特别好啊，能够很殊胜的产生出他再来教化有缘弟子的这个功德相，这也是化佛的功德。好，那这是约人来说，约我们的泥塑木雕乃至于彩色所画的这个佛像也是化佛啊，也是化佛。所以化佛的关键就在于跟他相应的众生跟弟子是不是能够视师如佛。如果他心修上师相应法，他的三业完全跟他的上师所观的那个功德境完全相应了，那么只要弟子有这样子的感呢，那么他所观的那个境就示现跟他相应的功德力，这也就是化佛。那他这边要指化佛的例子，请看这句话，须菩提，譬如佛所化人，不住有为相，不住无为相。好，第一个，他不住有为，为什么不住有为？因为佛性本具，所以他不是因为后天所教化的功德他才实现如此的，因为他要示现给弟子说怎么样学才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他还是要归零，不断的反复回到一个儿童的状态， 重新再来示范示现这样的学习过程而产生那样子的殊胜功德，所以他不住有为，他不住有为，但也不住无为。虽然他本具这样的功德，可是他不会排斥什么，排斥修德来显现那个功德。他如果示现来就有神通妙用，不经过任何学习就有这个妙用，那么众生就会起怎么样想法？反正能够有这么大殊胜功德的都是你再来的人啊，那我这些生生世世业障的凡夫，我怎么样都不可能。所以不住有为，不住无为，不要去想很殊胜的例啊，和太不可思议的例子。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住有为是要示现本具，是要说明本具，而这个本具佛性是人人本具，不是只有那个上师才是本具。所以化佛是佛的慈悲，因为他如果示现这个如法身一样啊，或者是报身那样的殊胜境界，那么众生就不学了，他就会只是依赖你来教我，你来度我，他自己不用功的啊。所以他的示现就是来教导，不住有为。为什么？本具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功德，可是你要一修来显，所以他又要显现不住无为。凡是化佛就有这样的功德，比如说一个泥塑木雕的像在这里，他也不住有为，不住有为，为什么？你不甩他，对你而言他不够一张壁画。可是如果你视他如佛，你心这么恭敬的五体投地这样拜佛，你心就谦卑，恭敬心当中就见真佛，对不对？所以随着应化的功德，所以他功德在哪里？钥匙不在佛啊，钥匙在人啊。你一个弟子，一个对他产生礼敬或者说供养式的那个弟子，他对于所恭敬的那个观所观境，如果有如佛一般的恭敬心，他就可以见真佛。那如果没有这念心的话呢，他所见的就是如四大的像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叫做不住有为，不住无为。那么要能够对一般的我们这种业众凡夫、薄地凡夫产生教化的功德，一定要用类似这样子的方法，一定用方法。因为如果你示现无为的这种法性法身的像，众生来讲你看厉害，你做佛就好了，我当凡夫，对不对？有事情求你，于是我们就会把佛当作鬼神一样的崇拜。可是如果他就跟一般人一样吃喝拉撒睡，你也不起恭敬心，也不是。所以这就必须要用化佛这个媒介，让一个根不利障重的凡夫能够由此生出一念净性，然后慢慢开始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当他一分一分也修得如上师如佛一般的功德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起真正的信心，觉得说的确我是做得到的，佛所言并不是虚话，并不是虚话。这就是要以或化佛来表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的化，或者是叫变化，也可以叫做变化气质。所以你看我们接受教育接受一个技能的训练，就是把一个我们不会的能力变成会的。可是如果那个能力毕竟你的三业做不到，你怎么学也不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可以通过教育训练而学会另外一种技能，不就显现我们会被变化吗？我们没有学之前我们就好像不会，用功学过以后我们就会了，而且不但会还能够熟能生巧，那不就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已经被这种有为的教导产生了气质的变化，产生一种功德性的变化吗？那如果我们会变化，那表示我们的众生性有真实不变的自信吗？没有。那为什么我能够如佛一样的功德显现呢？因为我有佛性。所以当你真实相信我己身有真如法，我的心当中有如真如一样的本具的功德，于是我借着修德才能够显现。这个时候你的修行呢就会有勇猛力。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要你实修啦，实修要你生信，你才能够去受持那个智慧，才能够真实信受佛语，用这样子的功德次第引你入道。这就是用化佛做比喻的意思。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所谓德不是他得不得的问题，不是他得不得，而是你能不能够相应的问题。如果你能够透过佛所讲的圣言量，佛所讲的圣言量，你能够学会不住有为也不住有无为，生出本具又不放弃实修的这种加持力，这种加行力，你自然而然你自信就可以真实相信。 如果我这样子的一个业众凡夫都可以因为这样子变化气质而得无上菩提心，那么佛是一个千百劫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示现的啊，古佛他怎么会不得呢？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佛的功德就没有得与不得有跟无的二分之想，离开一切的分别想，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信佛啊，才能够真正信佛。好，先把这个缘起大概讲一下。所以化佛是谁呢？化佛就是 everybody， 我们的每一个人。当你信受佛语，你真实去受持佛所教导的功德事的时候，当你三业如佛，我们就是化佛。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心所生出来如佛的一个相应一念啊，一念相应会，那个相应会本身就是佛法身的一分。那一佛的法身的一分在我们的三业当中示现的那个部分就叫做化佛。于是这个化佛就有什么？就有来来去去啊，一作一立，有四威仪种种相。为什么？他事先跟我们一样的凡夫相啊，而这凡夫能够有如佛一样的三业，能够有如佛一样家行所变化气质产生的功德，这些都可以有相可得，都有相可得，这叫做化佛。所以这样的化佛呢，是化佛若行檀波罗蜜，行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叶波罗蜜，禅波罗蜜，波尔波罗蜜，行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五神通，四念住，乃至行八圣道分，入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行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行八倍舍，九次第定，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大慈大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法轮。是化人化作无量众生有三句，这个的化作的作呢，可以把它讲成化度无量众生。化人其实就是化佛的意思。于是呢，法生活就会去变化一个人示现佛的功德，而去化啊所教化的无量众生。而这无量众生呢，分作有三句，所以化人那边呢讲三乘，所以就会出现三乘的圣人，有声闻乘的圣人，缘觉乘的圣人，或者是说教导你声闻乘教法的老师，教导你缘觉法的老师，教导你菩萨法的老师。然后呢，所教的人是谁呢？所教的就表现出正定句啊，邪定句啊，或者是不定句。所以被教的被度的众生有三句，能度人的化佛他会讲三乘法。所以我们前面上个礼拜所讲的，能度的化佛他教三乘法，他度的众生有三乘根器啊，三句的根器，三句的根器。因为有这样子的众多无量的差别，所以才用化佛度化众生这样的比喻。所以今天佛有没有定法可得？没有，他看你什么根，看你过去说过去根的串习。他虽然自证佛果，可是他所行的是化佛的事业，随着众生的根而教三乘法。好，随而三乘法依着什么来？依着你今天的三句所显现的根器而来。所以呢，他说说啊，须菩提，如果是这样子，化佛度化啊三句的三化佛所教的三乘呢，是要度化三聚三种根器的众生。如果是这样子来示现的话呢，须菩提，于汝意云何？是化人有行檀波罗蜜，乃至有三聚众生佛，有这样的正式差别吗？没有，要看他的意乐，意乐是要令众生皆成佛道，这是究竟一乘的意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所做的这些都是变化的过程，你不能把过程当作究竟。所以当你能够看到他的究竟意乐之后呢，你就不会在这个过程的变化事业上只有或无，不会去著作有为性，也不会去著作无为性，知道众生皆将成佛，所示现中间的过程的差别相都只是变化事业所做啊，变化事业所做。当你能够这样的看待的时候呢，须菩提就回答说，佛也没有化佛所行的三乘差别，也没有所度的三聚众生的差别相。须菩提，佛亦如是，知诸法如化，如化人度化众生，无有时众生可度。所以呢，示现来度化我们的化佛，他也会跟我们一样修行同样他教导我们的佛法，同成佛道， 通神佛道，所以大家呢都在创造一个缘起，然后来修集福慧的资粮，然后呢帮助有缘同道的众生呢同成佛道，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因缘上呢同成佛道，这件事情上究竟意乐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没有化人也没有所度化的众生的众多差别相可得，应该这么讲。你不要讲说啊没有众生被度，不是，没有众生的差别，对佛的眼中他没有三聚的众生差别，对于上师所教的三乘法也没有真实，他只是要你变成声闻，不是只是要你变成缘觉，也不是只叫你只是行菩萨道。究竟如果没有佛性可得，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的话，那这一切的差别就个个有自信吗？我们只是依着名言称说不同的因缘，而因缘是变化式，而变化是要你能够了什么？了知不住无为不住有为的真实功德，知道佛性本具，又必须借修来显。你把这二边意先遮前两边，再以两边来显。我信受本具，我必须又实住修德。我不舍两边，由这样子遮破两边的我法二执，又显两边的本具跟修德的功德。你真的这样信受之后呢，你就不再计较时间、空间、种种根。以及所修的法的众多差别，所以无是无掉差别相，而不是有没有众生被度，有没有佛来度众生，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所有一切的差别相没有真实自性的差别。佛行这一些差别是有这些名相，可是没有名相的自性值，他心无着处。他虽然假借这个因缘，比如说用声闻法来度不定居的众生，可是他没有叫你只是成就声闻而已，他既然来陪你，他会陪你到底，究竟成佛为止。所以当你于过程当中知道化佛所做是依止于法身功德所做，所以他不会只是做那个变化的所作事业，他一定究竟成就佛道。所有变化的差别相都是为了要成就佛道，就也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所以管你怎么走，走来走去南北极就是一个，对不对？中间的过程的方法你信受，你好好的加行，加行到后来你每一个步每一步化佛都为你示现，当你前一个老师跟你教的东西你已经圆满了，你就会出现下一个老师。所以呢，我有一个师父就跟我讲了，当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会出现在身边。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会示现在他要度的众生的身边。啊，其实是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是学生认得不认得而已。我们老是用分别见，老是用我们的成见，老是用我们的过去的染着心跟未来的期待心，用分别心去见佛，于是我们常常不见佛。当你的功德到那里，你过去的障碍去除了，你开始愿意增上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三人行真正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怎么会没有典范可学习呢？所以那个时候呢，有情无情都为我说法。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待的话呢，那把钥匙拿在谁手上？拿在众生手上，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的法身功德周遍平等，无一法，无一处，无一时不在。问题是你心硬不硬，你心不硬，它就无化佛显现，你心硬了呢，那化佛就无处不现。但是你要了知真实义，什么真实义呢？不住有为，不住无为。你真的要无所住二边，那么于是处处就见化佛。当你住着有二边的对立的心态的时候，你就离不开名言，离不开心意识的分别，于是你处处就不见佛。你就用一个框套，用一个框框来套量每一个合你心的你才要，不合你心的就是不要。你不接受改变，化佛怎么会实现？化佛就展现在你自信功德不再产生坚固的我执跟法执的时候，那一念刹那的清净心当中应化实现。如果你不去拿掉你的那个内心当中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我执法执的框框，化佛就没办法示现，因为化佛总是被你施设的那个框啊遮遣掉他的形象。好，这个是 如此，所以重点在于众生而不在佛。所以须菩提就驳佛言呐、啊：“世尊，若一切法如画，佛与画人又有何等差别？”这时候就谈佛的真身跟应身之间的差别。那我供养佛，到底是供养真佛呢，还是供养画佛呢？我供养真佛跟画佛的功德到底有没有差别呢？底下就讲无差别。为什么？心等，你只要心平等，你供养一个乞丐，你供养的是他自信生成当中的佛性。于是你供养一个乞丐跟供养一个真佛就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心中是什么？你心中所见的所缘的跟见真佛等一无二，所以重点都在于心等，境界就无二。你能够见无二，所做的事就无有差别啊，所生出来的福德，所得的智慧，都是跟无上正等菩提一样的等分。所以他底下就佛就告诉须菩提说，佛就是真佛，就是法就法身呐、啊，法身跟化佛呢是无有差别的啊，真佛跟应化佛呢是没有差别的。何以故？佛能有所作，化人亦能有所作。那么，既然佛的真身跟应化身都能有所作，做什么事？度众生的种种变化事业。如果真佛跟化佛都能有所作，那么须菩提就进一步问：如果没有佛的时候，化佛独自能够有作业的功德吗？可不可以？如果受记我当菩萨的啊，受记我当化佛的那个佛如果不在了，那我还能不能够独自有作业的功德？问的是这个东西。因为他是官带的，可是他说啊，能，佛就说能有所作，表示说化佛并不是由他缘来成立的，是由自信去成就的。所以化佛是你应可了不住两边而显出了跟真实义相应的中道实相的功德。所以化佛也是中道实相所显，真佛也是显现中道实相，两个都是中道实相，哪有他在我才能够做，他不在我就不能做的问题？因为纵使他在他不在，我做都是自信流露，都是从自心真如法当中应缘差别实现，不是他一个命令我一个动作，不是这样子的。真佛跟应化佛之间的关系不是他在教，他在指派，他在主宰，我只是当他的手脚，不是。所以每一个上师所教的弟子也是一样，迷时失度，悟时自度。化佛也是如此，他不是要等佛在他才有用，佛不在他就放一懈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佛就不用传灯了，反正禅灯也没有用，因为都是他一心功德所实现，每个人都要当他的布偶啊。可是每个人都是自信自度，不是他佛来度，他佛来当你的典范，当你一念尽信，你相信如他所做，你也能够而回到你的自信真如法当中流露一切功德。当你是本性所做，就不等待真佛加持，你独自也能够作业。底下就说这个事情，须菩提就回答说啊，世尊，云何无佛化佛也能够自己有所作业呢？须菩提就答，这有一个典故啊，这典故我没有去查，但是大意如底下所说。比如过去有一个佛叫做须善多，他为了要度菩萨故，化作佛矣而自灭度啊，化作佛矣而自灭度。那个化作佛矣就是说他教化一个，教化个弟子成佛以后呢，他就示现灭度，示现灭度，把他的菩萨事业呢就交给他所化的佛。那么这个化佛呢，活的时间就比他长。这个化佛呢，住半劫做佛事，受应菩萨行者，即已灭度一切世间众生，知佛时灭度。须菩提，化人时无生无灭啊，这句话要画下来。化佛虽然示现呢、啊，有生起有灭度时，好像有生有灭。可是这里说化佛的真实义呢，实无生无灭。如是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信之，诸法如画。不只是化佛如此，一切法都如此。所以我们说啊，依他其相，也像是变化是一样。 虽然是变化所作，可是呢，其实是显现无生无灭。好，底下这个道理我们稍微按住不表哈。这地方我们稍微往后，请看到论文3126页啊，我们从3125页开始看。3125页最后一行，3125页最后一行，龙树菩萨引经文说啊，佛就回答须菩提说，我啊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无所住，他缺了若有为若无为。不过他龙树菩萨把若有为若无为的意思是什么，用论文解释在后面。为什么无所住若有为若无为，意思那个若就是 or 的意思，我不但不住有为性，我也不住无为性啊， neither or， 两边都不住。那么为什么不住有为呢？因为有为性虚狂不死，有为性生灭法故，它没有常恒住不变意自在的法性可住啊，所以有为性就虚狂不死，它只有名言之外，没有自性可住。那无为呢？无为的定义就是无生住意灭。那么没有生住意灭，请看3126第一行，无为性空无所有，他没有自性生灭，所以他也无住，所以呢有为性跟无为性皆不可住，皆不可住，而不是有可住而我不住，因为我如实照见有为性无自性空，无为性无生无灭，性亦空，两边都空无所有，所以一切法毕竟空，所以无所住。无所住，它不是一个故作高贵而不住，是其实只是通达无所住。那既然相无所有不可住，它会生出一个要住跟不住的分别心吗？所以内心当然就回归到守楞严大定的不动。所以外知道相无可取，心就不起分别。这是真实义，而不是用各种辩证的逻辑去知道啊，相有跟无在那边辩证，最后变成无啊，把有性变成无性，于是你心才从有分别变成无分别，没有这样子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因为佛的智慧通达两边不可住啊，无所，所以他才显现出无所住的功德。依无所住，我们称这个状态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一切法唯有假名，没有假名要说你自信可执的那个自信，没有。所以但有假名，无有实义啊。所以中观经常这样，但有假名，无有实义。于是底下此中佛欲明了是事故呢，说化佛的比喻，如化佛不住有为不住无为而能来去说法，来去者就是视线视微矣，种种视线，随什么视线？随众生的感应道交而处处视线，哪边众生有感，化佛就在哪边有应。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经济当中就可以去感应到，所以你乃至于可以从你的小孩身上会学到一些事情，你可以从任何一件事情，微小的事情上，你从电视上的某一个角色可以学到任何事情，你只要心中有一种感动，那个感动对你自心当中有一种反省的功德，那个人对你而言就是化佛，你就是化佛所度的众生。其实是什么东西？其实是你自信，你的自信值啊松了，放松了，所以你才会有相应境界，对这个所观的境界呢而有感动。来去值这个，你的我执法执就有这种来去之相，是自信佛为你自己说法，有这样的视线。可是你必须要能够通达佛所见的不住有为不住无为，你必须要一分一分证入无所住无所得，你才能够真实触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少分少分。等到满分证了以后呢，你也是佛了啊，你也是真身的佛。于是底下就问这个真佛应化佛的差别，问曰：化人来去说法可耳，云何能行谈波罗蜜等？答曰：不言化人能实行，众生眼见事有所行，请把那个事有所行的事圈起来。 那么这表示什么？表示观化佛的众生呢，他心有所感，他认定如是就如是，而不是真的如是不如是。所以他讲是好像相似所行境界，都是所观的，都是能观的众生，他赋予意义，他就认定那样子，所以他就有了对他本身的教化功德。所以呢，当你被感动了，其实你是自心的那种过去种的善根呢、发芽了而已。你过去种了一个听闻来的善根，遇到这个境界发芽了，那个境界对你而言就是化佛，其实是自己所赋予的意义感动你自己。当你自信值松动了，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教育的功德。所以他说事有所行，不是真或真的有或真的无，他有没有那个功德不关他的事，你就感应到教有了那个教化的功德，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改变。这种化事呢，如经中所说，乃至于须善多的公案，就是这个例子。所以这边龙树菩萨就不多做说明了。等到后文，如果你们看到这一品的，我相信后观法师所出的讲义应该会把须善多的这个典故呢引出来哈。那么底下呢，到这里为止呢，须菩提就已经信服了啊，已经信服了啊。须菩提亦已信服，种种因缘呢，化佛跟真佛等一无二。可是还有少许的疑问，他就问了：对，我可以看化佛跟真佛等一无二，可是末法众生供养化佛，乃至于要祈请真佛的供养事，两个功德到底是真的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呢？于他就问佛说啊，若无分别者，供养真佛乃至无余涅槃福故不净，供养化佛是不是也一样呢？佛就回答说，供养化佛真佛祈福没有差别不异，何以故？佛得诸法实相故，供养福无尽，化佛亦不离实相。请注意哦，佛是得诸法实相，而化佛呢是不离诸法实相。为什么？化佛视现有为相，而有为相不离无为法性。为什么？他可以显了，显不显是看你今天的自己的修养智慧到不到那里。当你能够智慧通达到有为法性的真实意义，就是无为不生不灭的时候，你就如见真佛，没有差别。所以还是看你学习跟能观的那个人，所以钥匙都在我们身上哈，不在佛身上。佛是常不思议这样子的视线，我们呢一念相应就一念有感啊。所以真佛得诸法实相，他就是诸法实相，得的意思就是他即是诸法实相。而化佛呢不离诸法实相，问题是你感不感应。如果你跟他的功德感应道交，你就可以事有，你就会看到他事有所现，真的好像就那么说，真的好像就那么显现，真的好像就像是真佛示现为你真实说这样子的法语，等一无二。因为你心产生同样的恭敬，所以你所得到的福德没有差别，懂吗？所以有没有差别是行供养事的那个众生心有没有差别，心没有差别，真佛跟法佛就没有差别。心如果有差别，真佛跟法佛就有真的差别。所以这就是心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好，所以进一步他就问，化佛应该没有实力等诸功德啊，怎么可以跟真佛相等啊？怎么可以真佛相等？答曰，实力等诸功德皆入诸法实相，若实力等离诸法实相，则非佛法，堕颠倒邪见。有句话没有讲，化佛虽然不见得具足实力，可是他也不离诸法实相。这个话要有一点点转弯的想法。有些逆行菩萨，他用谤毁啊、欺负你啊、示现各种的恶行啊，来让你知道这样的做会下地狱去，对不对？于是你就会因为他的逆行、他的恶行，你就醒，你就起了一个白法的思义力啊，那个念力。所以他的逆行令你生出正念，所以对你而言就是如化佛一般。所以这些都是入诸法实相， 不就是他视线白发，视线清净，他才是化佛显现。一切的视线如果能够令你升起正念，他都入诸法实相。纵使一个化佛他没有真实实力的功德，他讲一句无心之言，可是你就担当不起，或者你就想到了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对的，他就可以引你入诸法实相。所以都在于你能学。虽然有中国学生的不一定有中国老师，老师也不会的艺术，可是能学的会学的，他的成就可能会超越让他有感的那个人。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的功德无所谓，你今天能够因为他的所做事，事有所行而心有所感，入诸法实相，他就有化佛的功德。所以他说啊，如果实力离诸法实相，则非佛法，堕颠倒邪见。所以在哪里？在于实力的功德不在于那个佛本身有没有那个力量。因为实力，各位如果去看处非处，因为佛的智力能够去分别如是因如是果，而如果不如是因就不会有那样的果。他不过就跟你讲真实因果的道理。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业众凡夫，哪一个不跟我示现真实因果的道理？他说有啊，有些人十恶不作他也得到很多的福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你哪知道他心中的苦啊，他心中要造那么多的恶，他要担待多少的苦受在心里面。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罪的，只是他敌不过自己的五欲。所以当你知道一切人都有苦，所有一切的相皆无常，你就不会去羡慕，你就不会以为目前现象界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是因果的不真实，你还是会真的信受因缘果的真实意。由此呢，你就会服服帖帖的产生出好好的修学佛道的真实意，真实心。所以实力在于众生受不受教化，如果众生受化，实力才会领众生入诸法实相。如果实力没有办法令众生入实相，它也不是实力。所以任何的境界如果能令众生入诸法实相，它就跟实力功德等一无二。不是他有没有实力功德，他是真佛或他不是真佛。真佛跟化佛不是他拥不拥有实力功德而有差别，是能不能够入诸法实相而有差别。否则你以为真佛就真的有一个实力的自信智慧在那边住着，那就不对了。实力的功德没有定向可得，你不可以说他有实力，你也不可以讲他没有实力啊。实力有无是看所教化的众生能不能够因此被他教导而入诸法实相，这个是这样的差别，都是相应起的功德。底下他就问了，问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真佛跟化佛中定有诸法实相者，何以言恶心出佛身学得逆罪而不说化佛呢？而不说化佛呢？那这边就讲戒律上的一些问题了。那答曰呢，经中但说恶心出佛身学而不辨真佛跟化佛，也就是说啊，佛就为他讲啊，自戒里面的出佛身学，出佛身学乃至于你出众生学，众生当成佛道，所以你也是出佛身学，所以你出任何一个人的身令他受害，你就等于加害未来佛。所以不在于你伤害现在佛才叫做出佛身学，意思是这个佛的自戒只讲出佛身学是五无间业，而没有讲那个佛是真佛还是化佛。因为名言上自戒的名言上没有加上真跟化两个字，只讲佛。如果讲佛者指的是如来，指的就是佛性，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实力具足一切不共功德的那个真佛。化佛也在此列。所以当你观这个众生未来当成佛道，而你害他，你出他身血，就跟害真佛等一无二。所以当你视众生如佛，你就根本不会加害于众生。所以我们行者是行这种平等的慈悲心故啊，才没有用分别心去着那个戒相，在每一个形象当中去分别当行不当行啊，得罪不得罪。 对一个学界的人，他是轻重等值，他连最轻的罪他都不犯，于是他就防范了重大的三业，他不造。所以如果你不在微小处见大过患，你就容许自己造小罪小罪，造久了你心就疲了，观照力就薄弱了，自然而然大罪烦恼现前的因缘就会令你生出猛烈的恶业。所以皇父啊，是在微小处见大部位，所以这样子用等心学界，等心亲近三业，才是真正学界成道的关键的心态。所以还是在你怎么学习，你用平等心学习，你要去长养平等心的善根，你就不再向上说分别，说我在哪里供养，在哪里行道，在哪里造什么业，他的戒行戒相的罪业的差别，功德有种种种种差别，不会这样的分别。所以他说啊，我们以恶心，主要是那个恶心啊，你有没有升起这个令他致死，对不对，故意所造，你有没有一个故意之心，这是关键。出佛身学的那个佛是真佛跟化佛，自戒本身没有明说，若供养化佛得具足福者，恶心毁谤亦应得逆罪。同样的道理啊，二人定位化佛是真，而恶心出血，血则为出，就是你那个业啊，一旦成就了，你便得逆罪。如果你在作业那个时候，当他是那个东西，而你杀业也成就了，五缘成就了，杀罪就成立了。啊，杀罪就成立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成罪的一个五因缘。那详细就请去听五戒的道理哈、啊。所以底下那段话我就不太详细，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懂，因为没去看那个律藏啊，它有这个自戒跟化戒的差别啊。大意来讲，自戒者是为着我们僧团的久住。在我们的随访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间法，比如说你入一个文化，就有个文化的常轨吧。那我佛的僧团在这里住，就要随顺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规矩啊。所以入地你就会随缘，看那个地方的世间认为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无罪，于是随访品就是随着这个地方，他会认定这个有罪，这个无罪。而这个有罪无罪是防护这个僧团不要受他人一般的众生谤，是要遮谤，遮众生谤毁僧团的罪，所以他会制下很多的规矩。所以在佛所制的，比如说比丘250条戒当中，多半大概四分之三都是律仪罪，律仪都是治罪。可是真正的化罪是心，心犯了就犯了，就有罪。他谈的是三世的业，不谈是你现世这个地方他认为有罪无罪的差别。所以自戒是为了要遮，是为了要保护佛法，保护三宝，不受一般的凡夫所谤啊，让大家起恭敬心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修行人有道良，然后呢供养的坛乐呢施主呢有福德，各受其利。如果呢彼此仇视，造成了这个彼此不谅解的作业，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治很多的戒律。可是真正的罪业在哪里呢？在三世的因缘果见力，这才是关键的因素。所以有些呢这个戒讲得很严重，可是呢罪不重，有些呢罪很重可是戒却不遮，差别就在于治罪跟化戒的差别，治戒跟化戒的差别。化戒是叫你心要入平等，要以慈悲来看待一切法，要不行分别见，这才是化戒。所以化戒他说啊，乃至于你一句妄语都要受吞铁丸的那个罪罚，讲得很严重。实际上呢他的罪性没有那么严重，就看你今天的心是什么。你的心如果是你没有正，你说你正，这个罪性就很重，因为你让人家信以为真而对你行供养，而你没有那样子的功德，令别人也不得福，你两相都受害，这个罪性重。但是如果你的心意不同，因缘建立不同，在自戒跟化戒上所说的事情就有这么多差别，所以我们念过就好了。底下就说 问曰：若尔者毗尼中何以言杀化人不犯杀戒？乃至维摩诘经当中就有讲了，优婆离啊，就告诫有一个人在梦中杀了众生，杀了梦中的众生。于是呢，优婆离就认定他是犯戒的。那维摩诘居士就呵斥他：“你这样子会令他生退心。他如果被你这样呵斥了，他说我既然已经犯戒要下地狱去了，那我就无恶不作了。后果是那样子。”所以优婆离就被那个维摩诘就呵斥，他说：“杀梦中众生，你应该要行教化，安慰他，后罪不犯才是重要。如果你令他得了一个已经犯罪的心意，而他继续造业，不就是令他不得度吗？”啊，所以这个想的近跟远就有差别。维摩诘就是这样，所以他这边也是一样，杀化人不犯杀戒，也是有因缘而说的。底下呢，龙树菩萨就答了：毗尼中皆为世间事摄众生故，结界不论实相。那如果论实相的话呢，要论心界，不是论身业跟语业。身业语业有当作不当作的界行跟界相，是约什么？随方毗尼，就随着入地随俗的因缘事而界的，而自的自的界。所以何以故呢？毗尼中有人有众生逐假名而结界，为护佛法故，不关后世罪有多少。而如果你以真实意来看罪性的话，要论三世，有三世因果，大家得罪其实都是如你造多少的业，后世就得多少的果报，这个东西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不在乎你现世造戒律上行或不行，你依着戒律而行，那是随顺假名所结的戒，只是为了要守护佛法，僧团不散坏。又后世戒罪重，戒中变轻啊，如道人鞭打杀牛羊等罪重而戒轻，赞叹女人戒中重，后世罪轻，杀化牛羊则众人不嫌，亦不激论，但自得心罪。若杀真化牛羊心不义者，得罪等。我请各位要看最后一句，不管你杀真的牛羊或者是杀化的牛羊，如果你心把它当作是真的牛羊，你知道它是有生命的，你还故意造杀业令它命断，你所造的罪是等一无二的，是等一无二的。好，所以重点在这个。那么杀真牛有罪，杀化牛无罪，那是约着世俗的自戒假名而说有轻跟重，而实际上是论心戒。心如果起了一个化牛如真牛的想法，而你还要令他命断，这个时候所得的罪是一样的，懂他意思吗？这是化戒。所以像我们的瑜伽菩萨戒叫做自戒，他讲世界的因果。像梵网经的菩萨戒就是化戒，他讲的就很重，每一个罪业都很重，只要告诉你微小罪都不能犯，你要是一切众生都平等如佛，所以这是教化的功德，所以他讲的很严重。所以不要依着名相上就认定他是有还是没有，轻或者是重，轻跟重都是方便依着名言称说而已，都要得到他教化的目的。而究竟义来讲的话呢，问题是心要入平等实相，这才是关键。所以当你入慈悲作义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计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懂吗？所有的戒的持守都是要修心平等啊。如果你怎么样看待自己，你不会对自己做什么事，你就不会对众生做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你就消弭掉自他的差别，我法的对立，这才是入诸法实相。学戒也是要得智慧，不是要去遵守一个名言上定下来的规矩而已，这既也着那个戒行跟戒相得到那个戒体，戒体就是戒的智慧，戒的观照力，而戒的观照力是要入诸法实相。能够入诸法实相，戒行跟戒相在名言上称说的差别就不是一义，就不是有无，就不是轻重的差别。管他怎么说，各个教团所制的戒各个有差别，所以随着他们在所在地的因缘所制的戒就有差别。所以毗尼上的差别都是因缘的假象， 而真实义是要入诸法实相，心平等故，于境界上不做分别，这才是入诸法实相的用意。好，这是以上所讲，所以对于真佛跟化佛也应该这样的看。然自戒意为众人积贤故，所以他会有说重有说轻，是故经中说意业最大，非身口业，而声闻所治的是身口业，讲身口业的是自罪，是自戒。菩萨戒所讲的都是意业，意业就是要帮意。菩萨戒戒体是什么？菩提心。你只要退失菩提心，你不管身口做跟不做，都是犯菩萨戒。好，但是如果你不退菩提心，你身口纵使做了，那是方便行义啊。所以罪重与不重，跟业做与不做是差别观的，要看他的因缘。如人行大布施，不及行持三昧。